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再过两个多礼拜的礼拜五，请问是什么节？受难节。对了啊，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对于圣诞节、受难节、复活节，请问最注重哪一个节日？各位知道吗？复活节。答对了啊！当初庆祝圣诞节是很少的，因为不清楚主耶稣哪一天降生，慢慢的推论以后定的不同日期啊。今天不讲受难节，因为是发生在逾越节那一天，所以每一年到了逾越节就会想到受难节，然后过三天就是复活节。照理说应该很容易确定，但事实上你就发现基督徒的受难节、复活节每一年都不一样。原因是犹太人是农历，而且一年只有354天，每三年左右要有一个闰月，把不足的日数补回来，所以犹太人的历法跟我们的阳历就一直不一样，每一年不一样。为这缘故，初代教会为了统一纪念复活节，想了一个办法，推论公元30年主耶稣受难那一年的逾越节是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礼拜五，然后复活节就是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，所以以后就定下来了，每一年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再过来的第一个礼拜天是复活节，前三天受难节。今年特别早，有的时候到四月份复活节，今年是3月23号就复活节了。今年是闰月2月29天，春分在3月20号，正好3月22号是农历十五，所以月圆，3月23号就是复活节，特别早今年。那么旧约圣经对于主耶稣的事情很多预言、预告、预言，大约有300多处，讲到他的降生、生活、受难、复活、升天、得荣耀、再来等等。最有名的就是先知以赛亚。以赛亚从公元前740年做先知，大概到公元前681年左右，他有50-60年传讲神的道，被神感动写了很多预言，讲论弥赛亚要来，基督要来。 那么有很多圣诞的经文我们很熟，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？以马内利。又提到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要称为什么？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等等的名称。又论到耶西之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，那就指弥赛亚耶稣基督。有关主耶稣降生很多预言，有关主耶稣工作也很多预言，有关主耶稣的受难特别重要，就是以赛亚53章的预言，刚才我们所念过的，让各位印象深刻，再回来念啊。53章第10节第一句话找到了，请大家同声来念，请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好，这第一句话到这边，你就发现受难节的根源是什么？主耶稣受难的根源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是神定义让他受苦。受难节的根源是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是定义要这样做，等一下我要加以说明。然后要请各位往下读，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的目的是什么？受难的目的是什么？请各位一同念第二句话，请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好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如果向后面看第11节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大家一同念，请。并且他要当当他们的罪孽。12节最后一句话，12节最后一句话，请。他却当当多人的罪。好，他却当当多人的罪。神要他儿子压伤受苦，目的让他做什么祭？赎罪祭。要当当多人的什么罪孽？当当多人罪孽。所以受难的根源神的计划，受难的目的是担当罪孽。再看第三，我们刚才回到第10节，第10节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三行一同念，请。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耶和华喜悦的事亨通。再念第11节下面一同念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当当他们的罪孽。再下去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裸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当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神喜悦的事必亨通，在他手中亨通。主自己也心满意足，与伟大同分，均分裸物，是 得胜的一位荣耀的主宰，受难的果效，受难果效不但多人蒙拯救，他得见自己的属灵后裔，他得胜魔鬼的权势，他超越执政掌权，有位主治，得胜了死亡的权势，得胜了罪恶的权势，撒旦的权势，阴间的权势，永远与神同在荣耀，神喜悦的事永远恒通。什么是受难的果效？是得胜而得荣耀。所以今天我要与各位来思想受难，从根源到目的到果效。受难的根源，神的定义，神的计划；受难的目的，是救赎罪恶；第三，受难的果效，是得胜得荣耀。先讲受难的根源。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，主耶稣受难的根源是因为人的定义，是人的恶意。祭司长、文士嫉妒耶稣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怨恨耶稣，耸动犹太百姓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审问不出什么罪，原想把他放掉，百姓们不愿意，说如果你把他放掉，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。比拉多想了一个办法，在逾越节要放一个囚犯，这是惯例，找到一个很坏的强盗叫巴拉巴，问他们，你们要放巴拉巴还是放耶稣？大家喊着释放巴拉巴，把耶稣钉十字架。从这些角度去看，主耶稣的受难好像是因人的定义，好像是人的恶意，但圣经不是这样说。早在主受难前700多年，先知以赛亚就得神的启示，耶稣的受难是神定义将他压伤，神定义让他受苦，神早都知道人会误用自由意志，人会背逆真神，人会犯罪堕落，人会听从撒旦，人需要拯救，神早都已经了解了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，不知道黑板有没有圣经，彼得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我们显现。19节说神拯救我们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宝血。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，他就这样说了，说耶稣基督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，黑板上要换一换了哈。啊，对了啊，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无法之人的手做的事情，而真正计划的是神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以后神借着十字架完成伟大的救赎。保罗也是这样说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， 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。神早都计划了，创立世界以前就定旨先见人的悖逆，人需要拯救，耶稣为此而来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，人子必定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。当比拉多审问主耶稣，主耶稣也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权柄，你就毫无权柄来办我。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圣父要求他来，要求他要受苦，要上十字架。圣父把一切的罪放在他的身上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要错误的认为圣父威严，圣父公义，圣父要审判，圣父要刑罚，圣父要让罪人受苦，圣父好像我们敬而远之。圣子主耶稣降世来救人，他满有恩典，满有慈爱，满有他的一种拯救工作。其实圣父差遣圣子来，这是极伟大的爱。圣子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；圣父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弃独生子，都是极其伟大的爱。不是因为圣子的爱，我们勉强认为圣父也是爱；不是因十字架的爱，你才能想到圣父无比的爱，乃是圣父无比的爱才会有十字架的爱。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永恒到永恒，一同计划，一同分工，一同执行，一同完成十字架的救赎。圣子真的爱我们，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这样舍命的爱。然而背后是圣父极其爱我们。当圣子十字架受苦的时候，圣父的心中更是极其的痛苦。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。在座凡有儿女的，当你儿女生病受苦的时候，父母亲是比儿女更着急更难过的，真巴不得替他受苦。当我女儿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就明白这件事了。当时我真巴不得替她受苦。我这一生只教过两个人开车，两个都是女人啊，一个是我的夫人啊，那个黄师母，一个是我的女儿，只教过两个人开车。那当然黄师母是聪明伶俐的啊，一教就会了啊，甚至青出于蓝还要胜于蓝。她现在常常矫正我开车不守规矩啊。这个30多年前我教他开车开会了，拿了执照，就从芝加哥一直开到 Louisiana 来回都是他开主要的，那没有出什么事情。开到现在他没有拿过 ticket， 我拿过好几次了，但没有拿 ticket， 所以我听他讲我就只好认了。好，10多年前我的女儿一个人来美国读大学，我们在台湾侍奉，我就利用暑假3个月留在洛杉矶好好教他开车啊。那当然他也两下就会了，以后执照考到了我们也就安心，以后就我们回台湾去了。没想到大约过了2-3个月，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来了， 说你女儿出了很大的车祸，送到医院去了。我一听完，心中没有办法承担，我真的祷告说，主啊，若是可能，我来代替受苦啊。那后来再听电话下面，没受什么苦，这个 airbag 救了他了哈，这个受一点伤而已啊，轻伤，没受什么苦。但是我就不会忘记，一个做父亲的心，当他的孩子受苦的时候，他是更加的受苦，那是没有体验不知道的。当圣父差遣圣子降世，定义将他压伤，这里面是何等的爱在里头啊！为了我们这些悖逆的人，为了我们误用了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拒绝神，悖逆神的人，神的计划要让他的爱子来受苦啊！平常各位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，但是如果你想到这样的背景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你不应该不受感动，这是何等的爱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